领受你自己的份款，让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面。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求你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叫讲的听的一同受感，一同受造就。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来到士师记的第三讲，我们今次呢讲到其中的第二位的士师，个名只有两个字，以弗。以弗有什么好讲呢？我们的题目是神的管教和拯救。刚才如果我们读那段圣经里面，你留意到的金句呢是拆开了两节的，第十二节和第十五节。你再打开圣经看一看那两句金句，你就会明白，第十二节是讲神的管教，第十五节是讲神的拯救。我就用这两节的圣经来去做我今天的讲题。我们开始来到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对神有一定的认识，我们要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才明白士师记这本书里面究竟神的心意是讲什么。首先我们第一样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公义的神。公义的神意思是什么呢？他是一位赏善罚恶的神。对于那些听从他的说话、遵守他的诫命的人，神是会赐福的。对于那些听了就当他没有讲过，或者当神没有道的人，甚至是悖逆的人，神就将咒诅给过他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当以色列人他未入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早一段时间读过申命记的时候，还记得是吗？摩西藉着神的话语宣告祝福和咒诅，要告诉以色列人听怎样来到谨守遵行入去这个地方。这个是神老祖一开始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是讲清讲楚，神显明他自己是一位公义的神。第二样东西，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讲慈爱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想起我们做爸爸妈妈怎样爱锡我们的仔女，特别在今天的父母真是爱锡到紧要，甚至我们叫二十四孝的父母。我们不是讲孝敬父母，是孝敬仔女。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久而久之可能他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那种不是上帝讲的爱。上帝讲的爱不是一种溺爱来的。当我们去这样读的时候，爱一个人的时候一定是为他好。当为他好的过程里面，神是会施行管教的。管教的目的当然是要人回转。我们要看看新约希伯来书讲到管教的时候，神怎样用他慈爱藉着管教彰显他慈爱呢？第一段的经文在十二章六节是这样说的，他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原来神的管教惩戒是要给一些刑罚他的仔女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这件事你知道，即是说神彰显他的爱有时是要透过管教来到去彰显。所以当我们讲神的慈爱的时候，不等于神包容所有的罪恶，不等于神任你怎样做。十二章的八节这样讲，他说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这句说话又给我们讲了一些什么的信息呢？是告诉我们，只有属于上帝的，只有神的仔女，神才会管教你。其实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人家的仔女白厌曳的，你都不方便去教人家，你教人家被人骂回来，关你什么事？他都不是你的。对于上帝来讲，属于上帝的仔女他曳的时候，他坏的时候，神一定会管教。其实管教正正是告诉你和我一个事实，我们是属于他的，他紧张我们。这件事你要知道。好了，跟着我们又看另外一节经文，他说十二章的十节，他说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嗱，呢节圣经讲咗乜嘢咧？讲咗神管教佢嘅仔女嘅目的系乜嘢？神要佢嘅仔女嚟到似佢自己按住形象样式做出嚟嘅人咧，神好希望系人似佢，喺佢嘅圣洁上有份，好似佢咁远离罪恶，好似神咁样咧，分别为圣，呢个就系个意思啦。咁咧，十二章嘅十一节咧，佢凡管教嘅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呢度讲到管教嗰个过程，有冇人中意俾人管教嘅咧？我相信冇乜人中意，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仲记得细个曳嘅时候咧，阿妈揸住啲藤条打落嚟嘅时候咧，哇！嗰段管教嘅时候真系觉得不快乐，唔止唔觉得快乐，极其痛苦。但系俾佢打完之后咧，后来就乖啦，乖咧行喺正路里边咧，就再唔使被管教。后来我哋发觉，我哋长大成人，我哋冇因为细个俾父母体罚嘅时候，我哋觉得好憎恨我哋父母，反而我哋觉得我哋父母亲好锡我哋，带我哋行正路。后来结出经典个人就结出平安嘅果子，就是义。管教的过程是不快乐的，但是神仍然采取一个这样的措施，让他子民呢行回一条正路，回到神的心意里面。今天的讲道大纲，正如我刚才讲，就分了两个大段，第一个是讲神的管教，第二个是讲神的拯救。在每一个段落里面呢，我们来到探讨他的原因、他的方式和他的结果，让我们来到去细心每一个段落来到去看。首先讲神的管教的原因先。那个近因呢就很简单，刚才一读呢第一节的经文就出来了。他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那个又字就告诉我们听什么，原来已经曳过一次，有前科。这个前科好了，现在又怎么又来过。那我就会问为什么又嚟过呢？嗱，我哋要整本《士师记》嚟去睇，特别咧，我哋睇下个原因系点先。原因咧，《士师记》一章二十八节咁讲，佢及至以色列强盛了，就使迦南人作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嗱，呢句说话代表乜嘢咧？神祝福以色列人，神让佢咧攻打入去迦南地，向南向北都进都顺利，佢攞到佢嘅地啦，佢得到佢所要嘅嘢啦。但系神原先嘅心意系点啊？要佢哋将呢啲嘅诸族迦南诸族嚟到去灭绝正尽，唔好俾佢喺中间里边。但系咧，佢哋发觉啊，呢班人好使好用，乜嘢意思啊？弟兄姊妹，你今日在一个现代化城市，你起身开水喉就有水，那些叫做什么？自来水。在当日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如果你要水是怎样，你自己走去担水回来才有用的。啊，你想煲些热水喝，不是按个掣就可以了。那些叫做电子瓦餐也好，电饭煲也好，可以做很多东西。当日是怎样？是要找人上山去斩柴，斩完柴担啲柴翻去，然后透火煲才有热水用，是不是这样说啊？如果这些这么麻烦的工序有一班人帮你做完，你开不开心啊？你舍不舍得放他走啊？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为什么不放以色列人走啊？哇！喺成班嘅勞工喺度嚇，唔使錢，淨係廉價勞工，俾佢食就日日可以幫你起金字塔，做各樣嘅工程。同樣，以色列人自己坐莊入咗迦南地嘅時候，佢哋又會點咧？又覺得呢啲奴隸或者勞工好使好用啦，又有人肉洗衣機，又有人肉洗碗機，你點樣會放棄呢啲人咧？呢句説話話俾我哋聽，沒有把他們全然趕出。另外一节经文在第三章开头那里这样说，他说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客人、阿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刚才说了，不舍得放这么好的人走， 廉价劳工喎，而家点啊？既然佢住喺你里边嘅时候，你啲仔女喺度出世啦，你啲隔离邻舍就系佢呢啲人嚟噶嘛，或者隔离条村系佢啲人，啲仔女细个要玩嘅时候，同人哋嗰啲细路仔就会一齐玩嘅，佢哋点样会识分边啲人同边啲人咧？大家啱夹啱玩就会走埋一齐，慢慢呢啲一齐玩嘅人咧就好似青梅竹马咁啊！你个仔就中意咗我个女，不如就结婚啦，或者我个女中意咗你个仔，就不如又成亲啦。结果就好似呢段圣经讲啊，住迦南人住喺佢中间就会点啊？又有娶又有嫁嘅事发生啦。大家谂唔谂到娶同嫁代表咩啊？将大家嘅文化咧嚟到去掺杂啊！喺我认识嘅一啲嘅基督教家庭里边，佢有啲仔女同一啲嘅未信主嘅人拍拖。甚至是信了主的人拍拖，当他参加另外人家庭的活动的时候，有些事情你可能做了违反了上帝的诫命你都不知道。举个例，去拜山，如果对方的家庭去拜山的，他是传统式的烧金银衣纸的时候，你和他结了婚的时候，那你要不要拜他的 家人呢？你去拜他的家人的时候，你会怎样呢？很不其然就跟他烧金银衣纸。同样的道理，当你的仔女同佢嘅仔女一齐惨杂嘅时候，一齐成长嘅时候，慢慢以色列人点啊？佢都可能会继续拜耶和华嘅，侍奉耶和华。不过多多几个神，或者系多多一个神，拜埋巴力啊，冇蚀底啦。老婆拜乜嘢，我又跟佢拜乜嘢；老公拜乜嘢，我又拜乜嘢。嗱，就系咁样嘅过程嚟到去出现啦。慢慢以色列嘅信仰就偏离咗正路啦。士师记的二章十节，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入迦南地那一辈和约书亚那一辈入去，当然经历过征战，当然接受过摩西的教导，但是那班慢慢就怎样，慢慢就过去了嘛。圣经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这句说话讲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下一代在应许之地长大的儿女，他慢慢怎样，他又拜下这样又拜下那样，两样都拜，整整下学不切的时候，求其学些真理，那就照形式来，好像你的仔女回教会就跟着你回教会，但其实他没有一个心和上帝去结连的，整下整下，他就觉得去和不去，回和不回教会没有这样的需要，就跟其他人一样。这个世代过去的时候，他就说不认识耶和华，他不知道根本就不会遵行耶和华命令，不遵行耶和华命令，不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咯。我们读过上一个士师，上一个士师解救了以色列人，十一节这么讲，于是国中太平就几代，四十年，即是几耐呢？按学者的推算呢，就是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世代。原来他过一个世代呢，啲人就开始唔认识神啦。唔认识神就开始嚟到偏离神嘅诫命啦。我哋嚟到温习下头先讲过嘅经文，第一样嘢最先开始係同原居民嚟到同住。当你同住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些交往、文化交流、异族通婚。当你异族通婚的时候，整整下你的信仰就不能够再传承了，下一代就不懂了。不懂的时候，就开始士师记的循环，重蹈覆辙，离弃耶和华。这个是那幅的大图画。我们来到看看管教的方式，我们知道了原因了。耶和华怎样来到管教他的子民呢？圣经说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起来，欺压以色列人。伊基伦就集合了亚扪人、亚玛力人前来击败了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神兴起他的邻邦，兴起另外一些民族来到去压制以色列人。这幅是一幅这样的图画，这个摩押王不单止自己去做， 夹埋其他嘅邻邦嚟欺压以色列人。当然呢种管教系唔好受。但喺呢度，我想问一个问题，其实神系咪得一味独孤一味嘅管教方式咧？圣经话俾我哋听，唔系。神管教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一一发现到神刑罚人有多种方式。我们的神就好像一个大能的工匠一样，他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架撑，他在个 toolbox 里面拿哪件架撑出来，哪件架撑都可以 fix 以色列人。那神选什么架撑来到去修理以色列人呢？神可以选择疾病、瘟疫，大家记得啊，当摩西时代的时候，还在旷野那里呢，摩西的姐姐曾经挑战摩西的权威米利暗，神要他做什么？长大麻风，已经是一种管教来的。又或者呢，可拉一党呢，在旷野里面来到挑战摩西亚伦的权威，为什么只是你可以做祭司呢？我们都是利未人来的。结果是怎样？神用瘟疫来到去击杀那些人，这一种也是神直接出手的。神也可以选择什么呢？用自然的灾害，其中生命记十一章的十七节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神亦都可以改变个天气，改变个气候，一滴雨都不落，你种乜都冇，你冇水咧，连生畜都养唔到啊！即系你想食嘅嘢系冇办法可以制造出嚟，用我广东话就系冇啖好食。神冇用呢种方法嚟到去管教当其时嘅以色列人啊！后来有啦，你去到以利亚时代，你睇到呢样嘢出现啦。嗱，我哋又嚟到去睇下另外一节经文啦，《生命记》29:23，佢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卤、有火迹，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佢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嘅所多玛、俄摩拉、押马、洗片一样。大家有没有记忆这段经文讲一些什么的历史事迹？曾经创世纪里面讲到神要消灭所多玛、俄摩拉的这两个城市的时候，神是怎样来到的？神透过天火焚城，将这个极度淫乱的地方，神形容他说罪恶很大的地方来到消灭，消灭完这个地方还可不可以重建？圣经说有火迹，耕种没得耕种，没得出产，就好像今天的夏威夷火山爆发那一块，火山爆发完之后，那些地你不可以耕种，你又不可以住人，就是好像一种这样的情况。神也没有用这些的火来到去攻击以色列人。大家想想所多瓦、俄摩拉未灭的时候是怎样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圣经形容说呢，当罗德要去所多瓦那个平原的时候，圣经说未毁灭的时候，这块地方就好像耶和华的原址，好像埃及那么正的。原来原先是很正的地，神要管教，神要刑罚临到的时候，全部变成一个废墟。咁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当我读呢段圣经嘅时候，点解神要选择藉住邻邦嚟到欺压以色列人？神可以攞任何一件工具都可以管教嘅，但系点解要攞呢件呢？你有冇谂过咧？我尝试嚟到去思想，会唔会系初犯咧？就好似你揸车开快车，第一次攞嗰张 ticket。可能就是某一个价钱，再犯的时候又再扣分，又会加码，再犯的时候又会加码。我就会看到神正正是要让以色列人认识到神是一个恩典的神。神不是拿着棍出来一棍就殴死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做。神要以色列人在痛苦中，在管教中学习他的问题，认识到他的问题，然后给人有机会悔改，有机会回转。弟兄姊妹，管教的方式，神拣选的方式，正正是我们体验到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 我们看看管教的结果，第十三节，他说伊基伦，我给个名字他，其实他原文的意思就是小肥牛。这只小肥牛不简单，牛是一种在摩亚人里面是一种神圣的动物来的。他用小肥牛这个绰号来到改自己的名字，其实代表他是勇猛，也都代表他很有智慧。为什么这个人有智慧呢？他不是一个民族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话晒都有几多支派，12支派，你要喐他呢，你都班齐人马先做啦。于是乎他就联合了亚扪人、亚玛力人三个民族一起来到砌以色列，那么前来击败以色列，占领了哪一度啊？叫棕树城，棕树城即是耶利哥。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看约书亚记的时候，耶利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是怎样重要？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河之后第一个攻占的城市就是谁啊？就是耶利哥了，而且不用真的打的，围圈行，行到够期他就倒了，是神亲自为他们打的圣战。所以耶利哥极度具有战略的意义，也都是过了耶利哥就可以入到迦南地了。棕树城是一个绿洲来的，现在成为了谁的根据地？成为了摩押王的根据地。圣经就说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于是以色列人服侍了摩押王伊基伦几多年啊？18年。我们来到看一看幅地图，帮助大家有一些的认识，可能某些字都太小，你未必看得清楚。这幅地图是讲到应许之地的南边啊，大家如果留意的颜色，我们认一认的地方，摩押地是一个死海，即是个沿海，沿海有一条河由上高流下来的，摩押地就在这个沿海的右手边下底，即是右下角的地方，看不看到，那里就是摩押的地方。摩押其实之上呢是有约旦河西流便的支派，再上一个呢是加德的支派。亚扪在哪里？亚扪因为有加德支派呢，被推到去更加远的旁边，在右边的右上角，大家看到啊，那你说亚玛力人在哪里？地图找不到的，他在犹大的南方打上来，那就这三个箭嘴就代表这三个的民族联盟来到去击打以色列人。那当这三个民族击打以色列人，我们会想象到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他一定会占领了其中一些支派的地图，譬如犹大南边的地图，譬如流便在约旦河东的地图，或者加德的一部分的地图。不单止是这样，而这个摩押的民族呢更加攻占了棕树城耶利哥，就是有个圈划住那个地方了。耶利哥是属于哪一个的地业啊？是便雅悯的地业，记住是便雅悯的地业，也就是以弗这个士师那个的地业来的。就是在一幅这样的环境里面，摩押人去到那里不是打完就走，他占领了那里，甚至在那里驻军，甚至在那里起行宫。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摩押王伊基伦，其实他可能去了那里的行宫来到去居住，以至呢就以弗去送礼物去进贡的时候，不是过去约旦河东的，在约旦河西这个棕树城附近的一带来到去居住的。这幅就是我们要看到的图画。我就会问另外一个问题了，上一次以色列人曳的时候就服侍古山利撒田几多年啊？是8年。那今次和上一次差了几多啊？18年和8年很容易计的，多了10年。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今次加了的？你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多了8年在里面呢？为何神要以色列人忍受核制这么长？为什么啊？你可不可以给个答案我啊？你估下，刚才说初犯第一张 ticket 可能就会便宜一点，再犯的时候就加码。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在思想，我说如果他很快就收手，神之藤条 fit 一下，那个小孩就说乖了，可能都会乖的，可能乖不够2分钟， 又打回原形啊！阿妈，我知错啦，我听日咧就专心做功课啦，练琴啦，我就唔打机啦。点知你第日翻嚟之前咧，佢又喺度打机，又喺度啊唔做练琴嘅时候，你又会点啊？你又会好嬲怒。原来人咧嘅劣根性咧，唔系轻轻罚下咧就好容易改变，有时需要时间，甚至咧系需要令到佢刻骨铭心的教训，以致咧佢真系体会到呢样嘢系几咁错，几咁唔啱，以致佢咧能够去回转啊！我可以咁讲，神要藉着呢个长时间嚟到去炼净以色列人，要佢全部回转。弟兄姊妹，你想下，如果你系以色列人，当神要藉着邻国去压制你嗰时，你有咩反应？你会点做先？第一样嘢。第一件事的时候啊，咁我真係搞唔掂，我又唔够佢打，咁我咪求告耶和华咯。我相信佢有求告耶和华，不过我估计佢唔係淨係求告耶和华，佢拜多个咩呀？拜埋巴力啦，拜埋人哋嘅神啦，係咪呀？即係既然我信仰都混合啦，我咪有几多个拜几多个咯，大包围。总之要希望呢能够解决个困境。开头佢就咁样求。求下求下的时候，一年又没有改变，两年又没有改变，三年又没有改变，他就会想了，咦，好像耶和华不是挺掂，不灵的，不灵你又会怎样？好像人家的神劲一点，因为人家的神保护他们嘛，侵占我们的地土，不如我不拜耶和华了，我就再落一层怎样？我单单就拜人家的假神。他当然不觉得那个假神，他觉得人家那个灵，怎知又拜一轮的时候，拜到这么上下又会觉得怎样？咦，还未解困的，会不会是这个神就不听我们讲的？那他就自我合理化，当然啦，人那个神是人家的嘛，你拜人家的神，人家当然听摩押人讲，怎会听你以色列人讲呢？那又开始再进一步反省，想下想下，再读下圣经的时候，原来神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开始醒悟了，原来他要很长时间全以色列人才回到去神那里。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可以很快回转，有些人要很长时间回转，有些人甚至在你祸患里面你都不知道神管教你，直到很后很后期可能临死你才知道，哦，原来上帝要我回转，他断气那一刻他才知道上帝是慈爱，上帝最好。神管教的目的是要改变人。我们思想这个管教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有主权，他用任何的方法都可以施行管教，他按着他自己的旨意己意来行事，他有绝对的主权，不是你去选你想要什么方法，除了大卫有一个 case 就给他选，其实选什么都死了。第二样嘢我睇到咧，神嘅大能，神无论用咩方法，佢都有能力嚟到去教好以色列人。更加重要喺呢个管教里边，我哋睇到神嘅怜悯，神系一个极度有怜悯、有恩典嘅神。佢要让人嚟到去知错，佢要让人真系知道罪啊，佢要让人回转归向神。以色列人他坏到极点，受苦受到极点，真的觉得很惨，惨到个地步。其实我相信他一直都有祈祷的，没理由十八年前不祈祷的，不过不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祈祷，去到一个地步，经过十八年的光阴，全以色列人再一次归向神。这个时候就是神要拯救，神要出手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是什么？普天之下唯有耶和华是人。当以色列人真真正正悔改的时候，神就出手了。圣经说什么呢？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这句是一个转捩点。他哀求，他知道没有其他东西可靠，他用了人可以用的方法，他拜了可以拜的东西，不过都不得。不得的时候怎么样？翻翻嚟基本嘅嘢，翻翻去神嗰度。弟兄姊妹似唔似我哋咧？有时我哋都用尽晒所有方法，唔得啦，我哋先翻到去神嗰度。我哋再睇下神用乜嘢方式嚟到去拯救以色列人咧？ 他说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这个正正是士师这个字最精义最能够代表士师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说审判官，很多时候说民族英雄，但其实圣经就告诉你他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拯救者是一个便雅悯人，就正是以弗这个名字的出现。以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以弗在希伯来文里面含有的意思就是到底君王在哪里。我们读过士师记一句很重要的注脚是什么？当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主题。以色列当其实是没有王，其实是不是真的没有王呢？不是啊，弟兄姊妹，因为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耶和华就是王啊。当你为你的仔女改一个这样的名字叫以弗的时候，而个含义就是代表到底君王在哪里，其实是代表什么？他看不到上帝的手啊，看不到上帝的恩典啊，去了哪里啊？神你去了哪里啊？我们这么惨，你好像没什么理我们啊。这个改这个名字其实是代表什么？一种没有希望。第二样东西，我们看到圣经的形容呢，以弗是左手便利的。弟兄姊妹，便雅悯这个名字呢，其实是右手之子。右手才代表是好东西，才代表正常的。左手便利不是一个正常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很多经文都有这样的讲法的，比如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摇动。你不会见到因他在我左边的。又或者你看耶稣基督呢，他受死复活升天呢，他坐在神的哪一边啊？右边。你有没有见过本圣经写左边的？没有的。在希伯来的传统文化里面，或者是大部分中东的文化里面，右手才是个主要，右手才是代表重要的。左手便利呢是一个歧视来的。那我作为一个左手便利的牧师呢，我有多些的体会的。我记得我小个的时候呢，用左手写字呢就被禁止了，一定要用回右手。用左手揸筷子呢又冇得揸，所以我写字又唔靓，揸筷子又揸得唔好，我都可以话呢只唔系我便利嘅手嚟。不过屋企话你同人哋食饭坐埋一齐，你用左手嘅时候，人哋右边嗰个揸筷子，你又揸筷子嘅时候，咪手撞手囉。咁又系喎，你为咗要适应人哋嘅文化或者个传统嘅时候，你都要被逼嚟到去用右手。又或者在当其时文化里面，或者在一个中东文化里面，以前呢你去洗手间呢，去完之后没有卫生纸，是用哪只手啊？大家估不估到啊？是左手嘛，左手做清洁的嘛。即是说你跟人家握手的时候，你不会带着左手出来的，是不是？你是用右手跟人家握手的嘛。你用左手出来跟人家握手，你是侮辱了人家，令人哋羞耻。所以左手便利呢，第一佢系便雅悯之派，已经话俾你听，作者系用一种好幽默讽刺嘅方法嚟到贬低咗呢个以弗嗰种嘅出身。但系你会睇到一样嘢，正正系神兴起以弗，话俾你同我听咧，神系一个奇特嘅拣选嚟。点解我咁讲咧？第一，他藉着一个没有希望的名字为以色列人带出希望，是不是？到底君王在哪里？即是没有头，那你知道哪里有人帮你拯救呢？人家有摩押王伊基伦几劲啊，帮他们来到去欺压我们，我们就没有王了，到底君王在哪里？但是这个以弗却是成为神手中的器皿来到去拯救以色列人。第二样东西，藉着卑微的人去施行拯救。神他没有选一个很厉害的人，神是选一个便雅悯人，左手便利的人来到去施行拯救。一个卑微的人在当中，没有什么人觉得这个人是特别是好。第三样东西，我看到藉着依靠神的人呢，彰显神的大能。神藉着以弗这个人是一个依靠神、对神有信心的人。一会我们看下去，你就看到他怎样依靠神。 嗱，其实当我讲神嘅拯救方式咧，同样我都可以嚟到去思考，神其实喺个工具箱里边有好多架撑嚟到去拯救以色列人噶。我举个例啊，你病嘅时候，你想神点医你啊？神可以透过医生帮你做几次手术医好你都得。其实你最想嘅就好似耶稣咁医系嘛？讲一句说话，你即刻好翻，乜都唔使做，得唔得啊？神绝对可以。神要消灭摩押人好简单啫，唔系好似希西家嘅年代消灭亚述，一个天使就搞掂185,000人啦，得唔得啊？神有好多工具嘅，神又唔冇用嗰啲工具喎，神净系咧要兴起以色列人其中一个叫士师嚟到做呢样嘢。其实我喺度谂乜嘢？神好喜欢与人同工，神好希望藉着人嘅参与，让人去经历到神嗰个大能、神嘅信实、神嘅慈爱啊！神其实乜都可以自己搞掂。不过乜都搞掂，你同我学唔到功课，你同我冇办法透过个过程里面同神嘅关系嚟到尽心，连拯救嘅方式，神都帮我哋去谂埋，要人嚟到参与在其中。我哋当我哋去谂以弗呢个故事嘅时候咧，睇见嗰个经文嘅描述咧，我就觉得真系奇妙嘅拯救，唔单止奇妙嘅拯救，实在系神天衣无缝嘅计划。点解我咁讲咧？当我一路读嘅时候咧，我就好似读到一个古代版嘅 Tom Cruise 啊，职业特工队 Mission Impossible。Tom Cruise 入到去要做一样咩咧？梗系成功嘅，完全系一剔过就搞掂晒嘅。你觉唔觉得就好似我哋睇花式溜冰表演里面最难度嗰个动作做晒出嚟，满分冇任何瑕疵嘅情况里面系表现到出嚟。其实你有冇谂过去刺杀呢个皇帝好危险噶，随时命仔都冇。我相信以弗佢要决定去做呢样嘢嘅时候，佢系预咗冇得翻转头嘅。弟兄姊妹，雖然他做了 homework， 做了家課，知道这个皇帝是怎么预备定把剑，怎样去收藏起来，去避免人家来到去查察出来，但是不保证这些东西一定过得到人家的安检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逐一看看这个计划是怎样天衣无缝，怎样去看到神背后的那种拯救呢？这个小肥牛了，伊基伦咧，第一样嘢你睇到系咩咧？佢失去咗警觉性，点解咧？嗱，你可以话其实都以弗都几聪明嘅、哦。第一次去劝礼物进贡嘅时候咧，就先摆低礼物先，咁冇行动嘅、哦，咁啊走咗啦。圣经话记载佢去到凿石之地吉甲嗰度，即系雕像嘅地方，翻转头再嚟见个皇帝。皇帝，我有嘢要禀报你听。咁皇帝就喺呢个说话里边，王啊，我有件机密嘅事话俾你听。王说：暂不要说。侍立左右的人都离开他出去了。哇！你谂下，如果唔系皇帝叫嗰啲人走晒嘅时候，你点样可以叫得啲人走呢？你一定有保安喺侧边噶嘛？你一定有周围啲人夹实晒噶嘛？冇可能有单对单嘅。大家谂唔谂到啊？唯有个皇帝警觉性低嘅时候先至会出现嘅。你睇下最近美俄峰会啊，特朗普同普京会面，都起码有两个翻译喺度，都唔系两个人讲嘅。当然佢哋需要沟通，但系都唔会有单对单。我记得有一幅好接近嘅图画，中国嘅图画叫《荆轲刺秦王》，嗱都系类似嘅嘢，不过嗰个啊失败嘅。点解啊？因为佢要杀个皇帝嘅时候咧，其实有晒其他人，有侍卫，有晒大臣喺度嘅，你要喐手唔系咁容易嘅。但系喺呢个 case 里边，喺呢个情况里边咧，却系神为佢造就咗个千载难逢嘅机会。居然系个皇帝话叫晒啲人走、哦，哇，几开心啊！如果我系以弗，就知道耶和华将小肥牛交喺我手里边啦。我喺度谂，做一个伊基伦嘅皇帝，本来都应该好精明嘅，佢识得联军嚟到打以色列，系乜嘢令到佢失去警觉性呢？这个值得你同我去思考。可能18年都冇使打仗，太安逸啦，年年都有人嚟进贡。佢就谂下今年以色列人俾啲咩正嘢我咧，有咩特别嘅礼物咧？啊，都唔错、哦，今年嘅礼物几好、哦。佢都冇防人之心喺里边。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绰号小肥牛的人呢，再不是小肥牛了，是一个大肥牛。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下一节就讲了出来了。这幅图画尝试在网上找到的，就形容他的身材之伟大。我可以用航空母舰来形容他，要即是击冧一只航空母舰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以弗都是做好了要有的准备。圣经告诉我们，神怎样奇妙的拯救呢？是一个致命的击杀。首先以弗预备了一把两刃的剑，长半公尺，几长到呢？16寸到啦，大概咁长。咁你知道，即系要对付一个咁嘅人，即系要揾把好啲嘅剑，系两刃嘅。啊，剑就系两刃噶啦。不过呢把剑同平时我哋见嘅剑一定唔同啊。点解咧？我哋平时见嘅剑咧，个手柄度一定有个打横嘅十字嘅。大家知道嚟做咩啊？你同人比剑隔剑嘅时候，人哋把剑同你隔完批落嚟嘅时候，如果你冇个横柄会点咧？你只手都俾人哋把剑削埋。是保护你的，但是这把剑呢，个设计不是用来打隔剑，它是希望这把剑可以来到刺杀到这个大肥牛，就是这样的情况。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很幽默，很讽刺，它说连剑柄和剑身都刺进去，肥肉就把剑身夹住，因此他没有把剑从王的肚腹里拔出来。弟兄姊妹，你想想那种刺杀的情况，你要面对一个大肥牛，你原来把剑插了去掹不到出来的，即是你得一次机会而已，即是如果你觉得他未死晒，你掹出来再插多几嘢，那就肯定会死了嘛，是不是？第二样嘢我在想的时候，当他被刺杀的时候，如果正常人你和我被人刺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大叫的嘛，大叫应该会惊动到周围的侍卫，就算他退开了听到声音。圣经没有形容过他叫过一句，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不知道是以弗用只右手按住他的口啊，还是怎样，这个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描述，但是很神奇。还有把刀绝在里面一刺呢，原来刺得很正啊，如果不是神为他预备呢，你是看不到的，和合本译不到原文出来，你看 NIV 英文本译到了。原来以弗这一剑呢，是刺爆了这个摩押王那条大渠，爆渠，爆渠的后果呢，排泄物出来了，那就有气味了，这气味当然是有关系了，一剑致命的击杀，如果没有上帝的手，他都没有刺得那么正。你还要想多一样东西，把剑掹不到出来，即是你没有把自卫旁身的武器，你走佬的时候遇到侍卫的时候怎么办？我们看看下一幕，原来神奇妙的拯救呢，包括他出人意外的脱身。圣经告诉我们，以弗由个窗口走出来，就走去锁埋那道门。以弗出来的以后，他王的仆人才来到。这句说话大家有没有读清楚？他走了那些人才出现，即是神为他预备一个时间空间，那些的王的仆人是没有机会见到以弗的。你说这个时间是谁做出来的？不是人可以做得到，只不过这么巧合他们未来到。好了，到他们来到是怎样呢？他闻到，哇，这么大阵味，当然皇帝上高方便紧，方便紧就不要骚扰他了。于是乎又出现了另一个耽延的时间。咁佢越耽延嘅时候就点啊？以弗就够晒时间走佬，走到好远嘅地方，冇得捉啦。到佢哋等到发慌嘅时候，先至发现点解去咁耐厕所，然后先至识得会揾人开锁，然后入去。其实老祖就应该嗌一声，如果啲侍卫有警觉性，不过个皇帝都冇警觉性，好耐都冇人刺杀佢，好耐都冇危机出现。人就不会想这样东西，只是想，去厕所而已，等到发慌的时候才出来。就是这样造就了一个机会，让这个以弗全身而退。弟兄姊妹，再看下去，更加重要的时候，在28节，以弗走了出来的时候，去到以撒连山地吹角，他说对着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跟随我，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 嗱，你读呢句说话嘅时候，你谂到咩咧？其实以弗可以咁讲啊，嗱，我杀咗嗰个嘅小肥牛啦，杀咗伊基伦啦，嗱，而家你个个要跟我揾食，听我讲，佢唔系咁样嚟到去介绍佢自己嘅，佢冇将自己摆喺一个重要嘅位置，佢将整个刺杀行动，整个佢做得到成功嘅因素摆咗喺边度啊？摆咗喺神嘅手度啊，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的手，他要告诉以色列人听，众支派听，嗱，这个是神预备给我们的，我们一起上就一定会成功的了。给以色列人有几大的鼓励呢？弟兄姊妹，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提议一样东西，我们守住约旦河的渡口。正如我刚才说，其实这个皇帝他那些占领那些人在哪里？在约旦西岸的围绕着吉甲、耶利哥城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时候他守住他，因为本来西岸就是以色列的属地，你守住个渡口即是没得走，你一去到河边的时候，要是就识游水，不识游水的时候就注定就被以色列人击杀了。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击杀了一万的摩押人，都是什么？强壮勇士，没有一人逃脱。意思说呢，所有精锐部队，摩押人的精锐全部被歼灭，意思就是说他将来都没有反抗的能力。我们再次回顾一下神奇妙的拯救。第一，神让这个小肥牛失去了警觉。第二，那一剑呢，真是正中他的要害，要爆他的。第三样东西，出人意外的脱身，居然那些人又没有警觉性，又觉得皇帝在水里面去厕所方便。第四，是彻底的来到去歼灭他们，以致没有后患。弟兄姊妹，结局是怎样呢？结局一句而已，他说这样，从那天起，摩押就在以色列人的手下被制服了，于是国中太平八十年。弟兄姊妹，上一回太平几耐啊？仲记唔记得啊？四十年。上一回压制咗几耐啊？八年。今次几耐啊？系八十年。其实史诗记最长就系呢个年份，八十年等于几多代啊？两代。其实咁叻都系挨到两代啫。我希望你记得呢样嘢。我哋嚟到去思想一下呢段经文，俾我哋有啲咩嘅提醒。第一样嘢，以色列人要学到一个重要的功课，神是他唯一的出路。当你没有路行的时候，大家要记得一样嘢，神才是唯一的出路。偶像不能够保护到摩押王。大家有没有留意你读的经文里面呢，有两次作者刻意的提到以弗经过一个叫凿石之地，其实不写那句话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的故事。为什么特别提凿石之地？是一个雕像的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以弗经过那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偶像不能够阻碍以弗的行动，偶像也都没有能力去保护摩押王来到免受这个灾。耶和华注定他要死的，没有人可以保得到他，偶像不可以保护到摩押的王。其实让以色列人更加清楚，神是唯一的出路。第二样东西，我们想想，他核制的是十八年，但是他享太平的日子是八十年，就正正是上帝的属性。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弟兄姊妹，记得上帝是慈爱，记得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烧他怒气的方法只有一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何时回转，神都何时愿意去悦纳你和我。其实你和我每一天都要面对罪恶，你和我每一天都会被罪来到试探。其实当我们跌倒的时候，不要好像以色列人等十八年才完全归向神。其实你每一天都可以归向神，你每一天都可以靠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来到神面前清清楚楚的认罪，来到去悔改。 让我们来到去藉着士师记再思想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士师记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周而复始的罪恶循环。我们怎样可以打破这个循环呢？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学到什么呢？第一样东西，留心管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祸患？你觉得好像是不如意的事？你有没有想过神怎样容许这些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你的家人身上？你有没有想过神要你学一些功课呢？所以首先我们要学一样东西，警醒，留心神的管教，要省察自己。你要想想，为什么你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既然爱你，为什么容让这些东西在你身上？一定有功课要你和我去学。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神就让我们看到什么问题，看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亏欠。每一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会不会祈祷呢？你的祈祷会不会好像首晚祷的歌来到去认罪呢？去到神面前，来到去省察自己，看看有什么得罪我们。我们几时回转，神都几时悦纳。但是神要求的，我们要全心真心的来到回转。更加重要的，主耶稣教了我们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他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其实主耶稣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但他有一样很独特的东西，他跟神很近，他常常去到神面前警醒祷告。甚至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都教他们的门徒和他一起守望，要面对最艰难的时刻警醒祷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每一天来到神面前校正自己属灵生命的定位。上一次讲过，你要去到神面前校正自己，归回向神。今天歪了一点不要紧，At the end of the day， 一日完结之后，翻翻去神嗰度，翻翻去嗰条正线度，唔好偏离神嘅路。最后一样嘢好重要嘅，系信仰传承。以色列人失败嘅就系唔能够将个信仰传递落去。当你拜多一个神嘅时候，就会分薄咗。呢个值得我哋思想。我哋嘅仔女翻教会，系唔系净系靠每一个星期嘅阿弯啊，每一个时？星期的青年团契，每一个星期的主日学，他们就保证在神里面。其实回到家之后，你还有很多功夫要做。其实我们的言教身教比在教会那部分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好这个信仰传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代很快过去，第二代又很快过去，结果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些世代兴起不认识耶和华。你想不想列先家出来的仔女长大的时候不认识上帝？你想不想他们成为世界里面的之子，来到去敌对神？你和我有个很重要的使命责任，来到去教好，让我们来到去安静，来到去思想，想想这几点，我们怎样可以打破这个罪恶循环。你和我今日有没有一些的事，有没有一些的罪在你里面没办法打破？你要去思想，你要去省察，你要去警醒祷告，帮助你回归到去神那个大能里面。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是那位信实慈爱、慈爱公义的上帝。你爱我们是毫无保留，你爱我们爱到底。主所爱的你必定管教，你让我们在你的圣洁里面有份，你让我们藉着管教肯定我们自己是上帝的子女的身份。你给我们看到的，你爱我们是无微不至。神啊，叫我们不要做一个拨逆顶嘴的人，叫我们来到去离开罪，因为你悦纳我们。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你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天父上帝，在这刻里面求你来到帮助我们回归回转归向你，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打破罪恶的循环，以致我们每一日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以致我们可以将信仰来到去传递传承。我们不愿意见到的一代两代，我们 就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求主来到亲自的感动我们，求主来。